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上帝，你是至高的上帝，你是圣子上帝，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拯救我们，真的是屈尊俯救我们这些罪人，真的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降卑，使我们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这些人都得了永生。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谢，向你赞美，同时我们也求主你眷顾带领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我们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使我们弟兄姊妹被圣灵所引导，慎思明辨，越听到心灵越自由，越听到灵里越勇敢。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好，关于勇气、勇敢这方面的经文。好，那么我们是之前已经分享了两次，那今天呢，正好我来我们巩义团契，好，我们的这个圣餐礼拜。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继续分享这个主题，因为我相信这是我们巩义团契也是需要的，然后弟兄姊妹也是需要的。那么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34、35，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章34、35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章34、35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好，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从这两节经文来，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爱心和勇气。好，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这两节经文的话，大家会看到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应该受书对象是一些原来是犹太教的，然后加入我们基督教，听了福音信了耶稣加入基督教，然后福音对他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是不是啊？但是他们又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好，甚至有些人想引诱他们重新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帮他们回忆以前他们多么勇敢。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勇敢，我们刚才读这两节经文，你会看到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勇敢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很大的艰难之中的时候，他们还在体恤陪伴别人。那这个是不是爱心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爱心呢，因为我在体恤别人，我自己很艰难，但是我体恤，我帮助那些其他艰难的人，被捆锁的人。其实我不是说我没问题，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像一个人其实自己生病了，但是他本来应该去看医生，他也在看着医生，但是看到另外有生病的人呢，他不是说哎呀我生病了，你去找医生吧，不是，他对另外生病的人他很多的关心。那我们就说这个人爱心大不大？
大，
爱心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在讲勇敢，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他们的爱心也很突出。所以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勇敢和爱心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好，爱心和勇气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主要分享这两样之间的关系，然后帮我们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是不是啊？我们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勇敢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想做勇敢的人，我想做个懦夫，不会吧？应该都希望做耶和华的勇士，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希望勇敢，希望培养我们的孩子也是勇敢。 但是怎么才能勇敢，好，怎样才有勇敢，那么我们说借着我们这些分享，我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可以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爱心和勇敢之间的关系。爱心和勇敢之间，我们说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去包括查考整本圣经，我说我可以得出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结论，我说爱心和勇敢是不可分的，爱心和勇敢是不可分的。我们以前讲这个勇敢系列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过，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那个是不是勇敢呢？不是，那是残暴野蛮，对不对？所以爱心和勇敢其实它是不可分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没有爱心它其实就不是勇敢，没有爱心它其实就是野蛮，是残暴，但绝对不可能是勇敢。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说爱心和勇敢之间是不可分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先讲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思考一个问题，勇敢是不是一种美德？勇敢是一种美德，对不对？是关乎品格的，对不对？边关乎道德的，所以勇敢是一种美德。好，那我问大家，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德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美德？什么不是美德？绝对的标准是什么？爱，对，大家这我知道。我说再去想，比如说从就像一个标尺一样来衡量什么是美德，什么不是美德。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敬虔是美德，不敬虔不是美德呢？我们为什么说节制是美德，贪心不是美德呢？我们是根据什么做标准？是根据我们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还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还是根据什么呀？对了，上帝的律法，阿们吧。特别是摩西十诫，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神的律法，我们简单来讲可以给它分成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礼仪律，一部分是民事律，还有一部分叫做道德律。道德律就是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败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阿们吧。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光明的行为，什么是暗昧的行为，是以上帝的律法作为绝对衡量的标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礼仪律和民刑律是不是给所有人的？不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礼仪律和民刑律，在旧约里面所颁布的礼仪律和民刑律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的，但是道德律是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标准？道德律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需要，还是说全世界普世的？全世界的。你想摩西十诫里面讲的，比如说如果道德律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话，外邦人拜偶像你就不能说他有罪了。但为什么我们说过一般人，我们原来没信主之前我们其实都是拜偶像，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拜偶像是有罪的？是不是根据仅仅根据你的良心，而是根据什么呀？根据摩西十诫。对了，根据上帝的律法。好，所以美德的绝对标准是上帝的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美德的绝对标准是上帝律法。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对了，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阿们吧。你们要尽心尽性尽知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爱心和勇敢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一切的美德它的绝对标准是上帝的律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得救是不是靠守律法得救？不是。但我们能不能因此说我们不靠守律法得救，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就把上帝的律法丢在一边再也不用看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的律法去帮助我们去评价是非对错，在我们今天讲的来说的话，它是教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德，什么不是美德。你十诫里面说不可贪心，你就知道贪心不是美德，阿们吧。而节制是美德，忍耐是美德。十诫里面说我们不可以偷盗，好了，那么偷盗就是败坏，是吧？然后保守别人的私有财产，然后尊重上帝给每个人所赐予的这些财物家庭，这叫做美德，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包括孝敬父母是美德，是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它表明的意思其实就是对人之间的爱。然后我对人有爱心，这是美德，但是没有爱心这不是美德。根据什么呀？根据上帝的律法，根据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 既然道德的标准是上帝的律法，而上帝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其实你再去想一个问题你就更明白了。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离开了爱就都不是美德。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们仔细去想想，如果没有爱就都不是美德。比如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说这个人很谦卑但是没爱心，请问这个人是真的我们说的那个谦卑吗？是美德的那种谦卑？他不是啊，就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是敬虔却没有爱，这是不是敬虔呢？其实不是的。你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是不是？包括施洗约翰责备他，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说你们假冒伪善。从外在来看他们很敬虔，法利赛人说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但是主承认不承认他有敬虔的美德？不承认。你还记不记得保罗他回忆自己的时候，他讲过说我是便雅悯之派的，我是便雅悯人所生的便雅悯人，我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我是按照法利赛人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是吧？他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这个说律法的义就是指的他们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讲解。但是保罗跟提摩太讲到自己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他讲到自己，他说我从前，他说我是敬畏神的还说我是亵渎神的，他说我原来是亵渎神的。他是所谓的守律法，但是他说我从前是爱人的还说我原来是辱骂人的，他原来是辱骂人。为什么？就是他虽然照着最严谨的这些法利赛人的规条去做了一个法利赛人，但是最糟糕的地方在哪里？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没有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没有爱就不是美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思考，就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网上的新闻，你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大家也是这段时间炒的这个很热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人拍了一个视频，说的就是那个搞什么国学传统教育的一个所谓的女德老师。啥叫女德老师？就教妇女怎么过一个道德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德老师的发言激起了大家一片的反感。怎么一片的反感呢？她就说女人如果穿衣服穿的性感，就是稍微暴露一些啊，就是不要脸了，就是淫秽了等等之类的，说了一大堆这些话。然后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反驳他，都说这是什么年代了还在讲这些，因为他讲的真的像几百年前一样。但我们去看的时候，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去看的时候，我说这个女德老师我也说她很糟糕，但我不是说啊她注重说你要注重贞洁啊这些不好，而是说她在讲这一切话当中，她对别人都是一堆的命令却没有爱，这才是关键所在。他在那里说这个说那个，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然后用一堆陈腐的规条来规制别人，但是里面缺什么东西？没有爱。其实他如果里面有了爱，他就不会讲这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任何的美德如果没有爱它就不是美德了。因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保罗说全律法都可以归结，都可以成全到哪一句里面啊？爱人如己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爱人如己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若是有了爱人如己，它就不一样。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爱，那么这个人就没勇敢，这个就不是勇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颠覆我们以前那些观念。比如我们以前会把说像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说过，比如说我们经常习惯观念上面说成吉思汗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再仔细去想，这是按照一般人的观念认为成吉思汗可厉害，因为打下来很大片的疆土，是世界上面有史以来最大片最大面积。但是我们说你去思想成吉思汗那个是勇敢还是残暴？残暴，因为他没有爱。他打到哪里，不管是对我们中原地区，其实成吉思汗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当然打中原地区是他孙子忽必烈他们最后打下来，他不管是对我们这个亚洲就中国这些地方，一直打到欧洲，他去到哪里，他为了扩大他疆土的面积，那么他都是采取屠城政策。就如果这个城我打过来了，你们举手投降，把你们的财产给我，然后我走了，我不杀你们。但如果你们抵挡，就是你们一开始不肯投降， 这个城我打下以后，我把这城里面所有人都杀光。那请问这是勇敢不是勇敢？不是，这是残暴。就我们讲，你再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颠覆你很多的观念。你再去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人很勇敢，你再去想他有没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就不是勇敢。在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不是也遇见一些人，似乎他说我们这是勇敢，我们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们是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无话可说，人家可不是嘛，你看人家多热心，人家虽然谁没有观念上的错误，谁没有片面啊？我问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不是有没有基督徒是全面的在真理认识上？没有，我们都会带着错谬。但是我们评价这些人这样去做，他到底是不是勇敢，根据什么来评价？根据他讲话的时候是不是青筋暴露，是不是面对压力，是根据这个吗？不是，根据什么呀？有没有爱心？你是不是在用爱心说诚实话？就像我们昨天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分享的时候，别人亲人去世了，或者别人遇见一些很难的事情，家里面的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的勇敢是怎么体现的？你的勇敢是体现在体恤上，阿们吧。你的勇敢是体现说我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哭。因为如果有些人就反了，他说你要勇敢啊，他现在很悲伤，你要勇敢的把他从悲伤里面带出来，责备他，让他不要再这样忧伤。请问哪个是勇敢？到底你是责备他是勇敢呢，还是说体恤他是勇敢？你体恤他，当然我体恤他，他沉在悲伤里面，我陪伴他，我的目的不是让他一直沉在悲伤里，但是我体恤他，因为我爱心说诚实话，我用爱心陪伴他，这才是真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我们要想到这些时候，我就想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一段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说，其实他讲的很多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能说万人的方言，有全备的信，甚至能说天使的话语，是不是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但是保罗说没有爱是怎么样子啊？那鸣的锣响的钵没有益处，如果我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是不是啊？这不就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不是美德。同样道理，我们这些人说讲到勇敢，一个勇敢的人他就一定要有爱，甚至他要从什么呢？他是要从爱发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勇敢？我为什么要勇敢？比如说遇见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爱，这才是勇敢，你明白吗？比如说遇见有强盗来了，我为什么要去抵挡他呢？因为我爱这些人，阿们吗？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做每一件事情他是最勇敢的，那么他的勇敢都是出于爱。你看到当那些人犹大带着那些兵丁来抓主耶稣，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来抓主耶稣？晚上，晚上，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现在到处都有灯，灯火通明的看得清楚，那时候没有。晚上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其实看不清楚，为什么要犹大来抓？为什么不犹大说跟人说一声就来？因为犹大认识主耶稣，怕抓错，是不是啊？而且还要定一个暗号，犹大跟祭司长他们定好了，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耶稣，你们就抓他。犹大带着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向前一步说你们要找的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勇敢？因为爱门徒，不要让你们抓错了，你们不要把彼得不要把约翰抓走了，你们来抓的是我。这是因为爱而勇敢，阿们吧。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定十字架？ 使徒保罗讲说他是什么样，他是爱我怎么样，为我舍己。钉十字架是需要最大最大的勇气，阿们吗？然后为什么？因为爱，因为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和勇敢它是不可分的，甚至我们说严格来讲的话，爱不是勇敢的一个属性，爱是勇敢的核心，爱是勇敢的起源，不是从爱心出来的就不是勇敢，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仔细去思想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样子就把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它给拨开了。我们以前哦，什么是勇敢，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勇敢，那样做是勇敢，甚至我们会佩服一些不值得佩服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会佩服成吉思汗，我们会佩服那些打仗很厉害的人，我们说哇这些人好勇敢，其实这些人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你一旦搞错了，我们不讲我们自己，比如说你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会教育自己孩子说学习他们，他们很勇敢，你不能啊，因为他们那个不是勇敢啊，是吧？你要学习的是教育孩子学习的是哪一种，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像那种真正的有勇敢是爱心中发出来，像铁达尼号沉默的时候，我们不说要教育孩子都要去沉默，而说那些乐手他们那种勇气，对不对？船都快沉了，但是我是一个乐手，我是个小提琴手，我要在这里，然后让大家最后的阶段不要太慌乱，然后拉着小提琴让大家安静，然后有序的撤退，撤到救生船上面，然后明明有位船上有位置，然后呢说我不上船。铁达尼号沉没的时候很多这样勇敢的事迹的，有一个老绅士年纪很大了，而且是个大富翁，按照人家那时候说是妇女孩子老人先上救生船，这是对的，对不对？然后要让那个老绅士上去，他说我不要，让妇女先上去，让孩子上去，我不用，我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呢这个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出于爱的缘故？他爱。然后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陪着他还有他的老伴儿，他的老伴儿也是一个这个老姊妹，然后人家说那你上船吗，他说我也不上，我陪着我的丈夫，我也不，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你非要这样去做，就这一对夫妇体现出来的是不是勇敢，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为他们表现的深深的爱。然后这个他的妻子看着他的丈夫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觉得英俊潇洒，这是我的勇士，是吧？这才是勇敢，阿们吧，这才是勇敢。如果该上救生船了，别人把船上坐满了，如果有人冲到船上把别人丢到水里自己上船，请问这是不是勇敢？这不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爱，阿们吧。所以你一定清楚这些时候，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你说什么是勇敢，原来离开爱就不是勇敢，其实离开爱就没有美德可言，而勇敢是美德之一，阿们吧弟兄姊妹，勇敢是美德之一。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再去进一步讲，我说勇敢是爱的其中一个表现，我再讲一遍，勇敢是爱的其中一个表现。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说这个话，爱是联络全德的，爱其实是美德的核心，然后这个爱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不同的情景之下，它的表现不一样。比如说我因为爱的缘故在这些人面前，比如说像主耶稣，主耶稣谦卑不谦卑，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谦卑，他是怕别人发现他是上帝的身份呢，还是因为爱的缘故谦卑自己？他因为爱的缘故谦卑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谦卑，像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当那些人来抓他的时候，他因为爱的缘故他表现出勇敢，阿们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节制自己，是因为爱的缘故，有些东西我节制自己，我不要，我不贪恋这些，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因为爱的缘故我去追求金钱，阿们吧。大家其实去想一想，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过的，很多人就是喜欢雅各书啊，然后特别那些喜欢讲行为主义的喜欢雅各书。其实雅各书第一章就讲什么是敬虔，雅各说真正的敬虔是什么，雅各说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什么呀，孤儿寡妇，这是不是爱心？这就是爱。所以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表现出我的敬虔，因为爱。但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表明我基督徒的身份，我也是因为爱， 阿门吧。我们以前跟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习惯要做谢饭的祷告，要怎么样。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是默默的祷告，我不一定非要那么明显，对吧？为什么？其实是不是我怕了他们，你人家都不祷告，你祷告别人当你怪胎，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体恤他们，怕他们觉得尴尬别扭。因为我们也试过，以前有跟那个不信的人一起吃饭，我说砰一下低着头祷告，他正吃了一半，他可不好意思，那饭塞在嘴里，塞了一半，不好意思，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还要祷告。那我们不表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不敬虔？不是，因为爱。你去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对吧？主耶稣是不是走到哪里都让人一眼都看出来他是一个宗师，一个宗教人士？不是，法利赛人反而走到哪里衣服穗子做得长长大大，对不对？然后在十字路口祷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讲祷告，你们祷告去到哪里去啊？去到密室里面祷告你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有的时候要去到密室里面？为什么但以理又站在窗口祷告呢？其实他都有一个出发点，你离开出发点只是讲策略，说哎，这种情况要公开，那种情况要隐藏，不是，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爱。阿们吧。但以理在窗口祷告，一因为他爱上帝，二因为他爱这些人，因为他们颁布一个恐怖的政策，说你不许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许公开祷告，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些百姓的益处，我公开祷告。阿们吧。我是因为爱这些人。所以你仔细去思想，仔细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晓得。我再稍微在这一点上，我稍微展开一点点。我说，我们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培养我们下一代做勇敢的人呢？
愿意。
你知道怎么培养他做勇敢？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要越多的向他展现爱心，其实他长大以后越勇敢。我们很多，我讲你仔细去思考，跟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是颠覆的。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说，为了让他勇敢，你要锻炼他，甚至把他放在黑地方啊，可怕的地方，把他胆子给练出来，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对吧？但是我跟你讲，你要从我们从圣经去思考，我说爱心和勇敢不可分的话，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越有爱心越勇敢，一个人越领受爱他越勇敢。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给你带来的影响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够勇敢，原因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有的人生性大胆，有没有一些人生性外向大胆？有。但是大胆和勇敢是两回事儿，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有些孩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儿子小时候都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是那时候喜欢站在那个墙上面往下跳，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试过最危险的动作，爬到二楼，我们那时候是爬到二楼，二楼那个窗台出去，下面有个沙堆，我们居然从二楼跳下去，跳到沙堆上面去，这个叫大胆，因为你跳不好，你腿都摔断了，对吧？父母知道了都是拉回家，就是一顿揍，说你不要命了，你这是，这个叫大胆，这个是不是叫勇敢？不是，所以你要训练，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你就培养他的爱心，这个才是秘诀。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谦卑的人，你要培养什么？培养他的爱心。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宽容的人，培养他的爱心。你不断的向他去展现你做父母的或者做爷爷奶奶的你对他的爱，然后他越深的感受你对他的爱，他将来越勇敢，他越知道。当然最重要的，我们等一下还要详细跟他讲，当孩子，当我们自己知道说上帝深深爱我，这个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勇敢。阿们吧。因为爱和勇敢不可分，离开了爱那就不是勇敢，离开了爱就不是美德。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越蒙爱越勇敢，越蒙爱越勇敢，就是一个人被爱的越多他越勇敢。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也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大家把这个希伯来书，好，我们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因为约翰一书是讲爱的很重要的一卷书，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16-18节。约翰一书 第四章16-18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约翰一书4章16-18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我们一起读18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特别注意第18节，你看18节说什么？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你注意，我们经常有一个观念，我们会认为说，一个人他如果胆怯了，我去鼓励他说，你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咱勇敢一点，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是不是？但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你要知道，勇敢的反面是什么？就是惧怕，同意不同意啊？然后圣经上面说除去惧怕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圣经上面说除去惧怕的方法是什么？爱既完全，怎么样？就将惧怕除去。你就明白我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我说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的话，你要多爱他，你让他的爱心成长。一个人爱心越成长，惧怕就越少。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残暴的人经常是被惧怕抓住的，是不是？包括像成吉思汗这些人，包括中国古代那些有些打仗的那些将军，杀很多人的，我们说他们可能从军事战略上面很厉害，但是从我们说的勇敢，从性格美德的角度来讲，不是。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突然动手打别人？简单来讲，就是他被惧怕抓住，他说我要先下手为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话？他其实被惧怕抓住，说如果我不先下手，他会害我。像我们看的，你看中国历史上面，其实这真的是悲惨的一个事情。中国历史上面几乎每朝每代的里面，当一个新的皇帝从太子变成皇帝以后，一般做什么事情？是善待他的弟兄们，还是杀他的弟兄们？
杀。
为什么？害怕，害怕，阿们吧，怕他这些弟兄将来有一天来篡他的位。他们是被什么抓住的？他的心是被爱抓住，还是被惧怕抓住？被惧怕抓住。像我们以前讲那个例子一样，人家英国的那个外甥和他的舅舅两个人争王位，争到后来他可以说明明把他舅舅打败了，然后说好了，这个王你继续做，等你百年之后，等你去世了以后，然后我再来做国王。他们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你去看，比如说特别受基督教影响的这些国家，当他们也有君主的时候，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斗争，但是因为福音的精神影响他们，他们很少会出现说把自己的兄弟亲兄弟杀光的情况吧，是不是？你会看到，所以中国有些讲的，有的人很感慨嘛，就是有些甚至作诗说，哎呀，可惜可悲可怜的地方就是生在帝王家，帝王家生了一个小男孩，一方面他的妈妈很高兴说，哎呀，这个将来有如果皇帝喜欢了可能做太子，但另外一方面仔细去看历史，他也怕得不得了，因为如果一旦自己的孩子做不了太子，就很有可能将来会被做皇帝的哥哥或者弟弟把他杀掉。为什么？怕，因为怕。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说为什么勇敢，勇敢从哪里来，勇敢怎么胜过胆怯的呢？圣经上面说是爱，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仔细去思考。而且我为什么说越蒙爱越勇敢呢？因为这一段经文是讲上帝爱我们，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这个经文，它其实在讲上帝爱我们。因为16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因为这个是使徒约翰在教我们说，你们怎么去彼此相爱，包括我们说如果从勇敢的角度来讲，你们怎么勇敢的去相爱，怎么把惧怕除去呢？他说你要知道爱，你知道上帝怎么爱你们，你越明白这一点，你越知道这一点，这个时候那么你就越勇敢，阿们吧。你越知道，我们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 比如昨天我们在列交通，就是我们在交通，我也在一直在思考，反正我每天都要去思考，那思考这些特别关于传福音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好，但是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阿们吧，我没说错吧？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上帝爱我们认识不够，我们觉得哇，我如果去传福音，魔鬼会抵挡我，是吧？世人会抵挡我，然后万一我灰头土脸了怎么办？你忘了上帝是怎么深深的爱你。是啊，人一定会抵挡你，但是上帝会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最后的结局不可能是灰头土脸。圣经上面讲，我们所做的不可能是徒然的。阿们吧。另外，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胜过胆怯，特别像外邦人传福音不能胜过胆怯，是因为我们对爱认识不够。就上帝怎么爱人，上帝到底是爱我们基督徒，还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阿们吧。上帝爱基督徒，对吧？但上帝爱不爱那些亚当的后裔，其他的非基督徒？爱不爱？真的爱吗？绝对爱。你去思想这些时候，这时候你传福音你就有力量了，你知道，因为上帝不单爱我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上帝不单降雨给义人，还给什么呀？还给不义的人嘛。上帝不单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呀？也照歹人嘛。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全。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丁子梅问我这个问题，他就说，到底我们的上帝是爱世人呢，神爱世人呢，还是神爱选民？因为有些人就千方百计想证明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面的神爱世人指的是上帝只爱他拣选的人，请问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对。
不对。上帝吩咐我们是不是只爱基督徒？我再问同志们。
不是。
上帝吩咐我们要爱什么人呢？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做我们仇敌，我们要怎么办？爱不爱他？上帝吩咐我们要爱仇敌，结果他只爱他拣选的人，上帝不变成两面三刀，假面这个两面派了吗？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所以你去明白这些东西，你知道上帝对，甚至这个人，假设这个人最终的结局是灭亡，但上帝依然把他放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因为爱的缘故。那么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我去传福音，一方面我要知道上帝爱我，一方面我知道上帝爱这些灵，我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越明白爱，你就越勇敢。我为什么不去做？我一想想，其实我有的时候，包括今天早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挺难过。我难过什么？就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都忘了自己在世上在干什么。我们觉得是啊，你要不要照顾家庭？要。你要不要好好工作？要。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能忘记你在地上的使命。你在地上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传爱的福音，告诉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说，神爱你，耶稣爱你，是不是？你要因为耶稣爱，保罗就讲了说，人为什么以为他是像癫狂的一样？保罗怎么说？原来什么呀？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呀？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我们昨天弟兄姊妹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们讲了，比如说从我做牧师的角度，我要体恤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生搬硬套，然后弟兄姊妹像捆绑一样，谁今天不来聚会我就批评谁，我就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不来聚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来聚会？哎，因为来的人少，梁弟兄在那讲了没劲儿，是不是这样子？是说因为来的人少了我们怎么怎么样？不是，是因为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一起听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美好的果效？我们一起聚在一起来听福音，就越来越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就越来越知道爱是多么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个误会，我们常常有个错误，什么错误？就是我们经常以为爱是软弱的表现，其实爱才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前面讲说，如果没有爱，我就是鸣的锣响的钵；如果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没有爱，我就不得益处。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知道结尾那句怎么说？如今长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
爱。
最大的是爱。这个是仅仅在讲命令，还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爱是最有能力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最大的就是爱。他不是在跟我们说你要把希望爱按比例去分，他在告诉你说最大的就是爱，最有能力就是爱。其实一个人，当一个人信不了耶稣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软弱了，说我信心小了，我现在觉得我跟上帝祷告那么久，上帝都不听，然后他信心软弱，然后说我都哎呀，我都觉得我都像不信的人，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做？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不是说去责备他，你的信心你都丢了，你这还了得？其实这个时候你要讲什么？你就爱他，讲上帝的爱，把他信心拉回来。阿门吧。当你一个人失去了属天的盼望的时候，你用什么来让他有盼望？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能上天堂，我怎么知道天堂是我的？你用什么来跟他讲？你用爱来跟他讲。你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天堂算不算万有啊？
是
啊。所以爱是最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越明白爱，你越知道爱，你就越有能力，你就越勇敢，你就越能向前走。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明白，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我说一个人越猛爱，他就越勇敢。所以再讲回我们讲的子女教育，弟兄姊妹，你要想教育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你要跟他讲爱，你要爱他，还要跟他说爱，要说出口。有一个流行歌曲叫爱要说出口。你说梁弟兄，你这是流行歌曲，我讲流行歌曲用了这个词，但它符合圣经的。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我再问你们几位，上帝是不是默默爱我们不讲出来？不是，他爱我们在哪里说出来啊？对了，他把他的爱写在圣经。阿们吧。他把圣经给我们，因为就像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有年纪的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都谈过恋爱结过婚，如果你的配偶只是爱你从来不说，你其实觉得满足吗？不够满足，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管是姊妹还是弟兄，有时候回家遇到你的配偶，你要跟他说，不管用什么方式，用你的方式来用他的，这样说我爱你。真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看西方的那些电影，那时候不是刚改革开放，很不习惯，说这些人张嘴闭嘴就是爱爱爱，是不是啊？老是说我爱你，这挂在嘴头上，这些人真虚伪，那时候不习惯。但是其实人家的社会关系那么融洽，家庭里面的那种和睦，就是因为这个。阿们吧。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应该去知道说爱才能带来勇敢。教育孩子包括你自己，当你发现自己胆怯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你发现自己胆怯的时候该怎么办？思考上帝的爱。阿们吧。思考弟兄姊妹怎么爱。其实你们有胆怯，我也有胆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怎么去胜过惧怕？有时候想一想将来，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马上我们家庭要去广州去宣教，那广州的环境会如何？将来会面对什么挑战？这是不知道的，对吧？你再筹划多，你也是不知道的。那么人经常容易对未知的事情产生恐惧，那什么能兼顾我们的心，弟兄姊妹？爱。我知道上帝爱，我知道上帝爱我们的教会，我知道上帝在各处有很多他的百姓，他有爱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当我跟我的丈夫拌了嘴，当我跟我的孩子生了气，然后心里面郁寡欢不高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去胜过？其实爱。阿们吧。这时候你要去思想说，上帝是怎么爱我，上帝是怎样爱他，是吧？然后我们之间是怎么想？你发现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吵架吵到一个地步，觉得哎，我们还一起过日子干啥？干脆离婚算了。其实有的时候那些辅导他们的，甚至他去了民政厅，民政厅的人怎么辅导他们呢？有时候就跟他们讲，难道你们两个之间没有一点值得回忆的了吗？然后有的就很有智慧，你看网上有那些文章，我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就是来，你们既然要离婚了，你们讲一讲嘛，就是你们结婚这些年有哪些精彩瞬间，咱也留个美好回忆吧。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讲啊，他曾经怎么怎么对我，他曾经怎么怎么好。我讲着讲着，两个人说，那我们干嘛要离婚呢？然后就不离婚了，对不对？为什么？他怎么去胜过这一切的？因为他想起了那些爱，阿们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上帝鼓励我们做勇敢的人，在人看来他采取了迂回的做法，他不是只是说你们不要胆怯，而是说你们是蒙爱，真的，你们是蒙爱的。我们去看圣经上面，其实也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受鼓舞，其中有一个人特别鼓舞的一个先知叫做谁呢？就是叫做但以理。我特别记得什么呢？就是在先知书但以理书里面，神的使者跟但以理说话的时候常常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是吧？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然后圣经上面大家记得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当那些仇敌攻击教会的时候，圣经上面用了一个词儿，说这些人围住圣徒的营和什么呀，和蒙爱的城。你们注意到蒙爱的城，然后说我们这些人是圣洁蒙爱的。我们越知道爱，我们越明白这些，我们就越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要知道，说一个人越蒙爱他越勇敢。那另外我要再讲，我说那讲到我们在这里说的福音，福音和爱，福音和勇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福音可以塑造最勇敢的人？有没有想过怎么怎么样？为什么福音能塑造最勇敢的人？因为福音跟我们讲清了一件事情，是其他地方都没讲的，神爱世人。对了，讲神的爱。律法是教我们你该爱上帝，你该爱别人，但福音怎么说呢？福音说神爱世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阿们吧。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思考，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思想这些，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一个感动，是吧？所以我说你要去明白这些时候，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在亘古之先，就是我们还没被造出来，在世界还没有之先，上帝已经定义爱我们。然后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子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从起初一直到永永远远都爱我们。然后上帝为了爱我们，让他的独生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说，原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最深最深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一个人的勇敢和爱有密切的关系，越蒙爱越勇敢。一个人被爱的越深，他就越勇敢。福音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用什么爱啊？用永远的爱，就是最深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去回应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做勇敢的人？愿意。你愿意做勇敢的人，你就要认识，你就要明白。明白什么？明白神的爱，是不是？你就要知道上帝怎么爱我。如果我们在这点上面不明白上帝的爱，我们的勇敢是有限的。我们越明白上帝的爱，我们就越勇敢。阿们吧。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大家再读一段的经文，大家读一节的经文吧。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24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啊，23、24节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哈、啊，第十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看，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讲什么，在讲聚会，是不是？后面就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聚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讲神的爱，然后传讲神的爱以后产生一个什么果效？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是不是啊？然后互相怎么样子呢？我们是互相的激发爱心。我们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是彼此勉励行善。你知道 我们圣徒聚在一起，我稍微讲一讲我们聚会啊。我们聚会是不是就是来听一个人讲道，这个就叫聚会？不是的，讲道是聚会的其中一部分。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话，其实我们聚会有很重要的另外的目的，什么呢？彼此相顾。比如说今天大家来聚会，如果我们真的是变成只是来听道，这是很片面的聚会，这是不对的。说我就是来听听传道人讲什么，听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希伯来书在里说要彼此相顾。今天来了我就会注意谁来了谁没来，我不是要像以前那样论断审判别人，而是哎呀，他今天没来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工作有什么忙碌或者有什么艰难，我最近要不要去关心一下他，探访一下。哎，他今天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子呢？彼此相顾，是吧？然后互相的体恤，然后激发爱心，就我们在一起，我有一个目的，我们不是仅仅来听一场讲道，我们是遇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希望说我想达成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我的爱心要被激发，他的爱心也要被激发。所以你不单是听我们讲道的时候要把这些事例真理讲给大家听，让大家信心提升起来，但是同时我们还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也是大家聚在一起，像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中午一起吃饭，是吧？我们公益团体说要一起吃饭，那么我们大家在一起干嘛呢？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分享，把爱心激发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分享，哎，旁边听的人就得了激励，说哎呀原来这样可以，对不对？然后勉励行善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善的时候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我们行善的时候是不是一定都遇见鲜花掌声啊？不是的。所以聪明智慧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听到其他基督徒讲他行善做了一些善事，然后被人拦阻甚至被人耻笑，他这时候该做什么？勉励行善，就是鼓励姊妹做得好。所以你们就明白，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人就不太明白，说梁弟兄你这个人太有的时候好像太宽容不讲原则。我不是不讲原则的，你们听我讲道就知道，我是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去努力行善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都在挑刺儿，因为魔鬼也攻击他，他自己也在挑刺儿，觉得这个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你这个时候再上去一手，你跟他说确实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没有用的，阿们吧。他需要的不是这个，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他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勉励，阿们吧。姊妹好，有这个爱心就是好的，阿们吧。这事儿这次没做成，咱下次把它做成，阿们吧。你再努力，然后这个事情我们一起去考虑考虑思考一下。哦，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你一个人做不了的，咱三五个人一起去做，是吧？或者这件事情你的特点你能做这部分，我的特点我跟你配合起来我能做那件事情，大家配合，这叫勉励行善，阿们吧。然后一个教会这样的去经常去聚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整体的勇敢在干嘛呀？就在提升，阿们吧。这个教会就逐步变成勇敢的教会。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仅仅是听完道了然后大家就散了，然后甚至大家彼此的交通不够，这个教会它不仅仅是爱心不够的问题，这个教会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胆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在这方面就欢迎弟兄姊妹来聚会，我们不捆绑任何的人，你愿意来听就来听，不是我们教会的你愿意来听我们也听。我们教会如果有弟兄姊妹说要去其他地方去听，我们说这是你的自由。但有些教会为什么不敢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勇敢，他被胆怯抓住了，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说的从为什么我们要去聚会。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要明白上帝在我们当中的爱的彰显。上帝的爱是不是只彰显在传道人身上？不是，彰显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你知道吗？你是透过听福音，特别是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越来越明白上帝的爱，同时你又通过团契生活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时候你就得激励。我就想想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在那个新乡的，那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给她传福音，然后加入我们教会，在农村这个工作，然后她从新乡要到郑州要好几个小时，很不容易过不来。然后这个姊妹就很有机会就很想来郑州聚会参加聚会， 然后他每次聚会特别高兴，其实按照一般人来讲就觉得不合算，因为聚会才多长时间啊，才俩小时，他坐车来一趟三四个小时，回去又三四个小时，路上花的时间比聚会的时间长多了，但是他能来就想来，为什么呢？因为来了以后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感受到那种爱呀、啊、那种关怀呀、啊、那种鼓励呀、啊、是吧，然后这个爱就能激发你的勇气，激发你的勇敢，他们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以前也讲过，今天我们就不再那么详细讲，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不是上帝用新的律法规条来管束你，来压制你，而是上帝知道说这样子对你们有好处。我们巩义团契的同工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聚会爱心温馨，是吧，接纳人，彼此勉励，彼此鼓励，为什么？因为爱就要我们这样去做。你去思考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越蒙爱他就越勇敢，然后被爱的越深他就越勇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我想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说过，但是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溺爱是什么？溺爱是不是根据深度来决定，说爱的太深了就变成溺爱，爱稍微浅一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溺爱是根据什么？溺爱是根据让不让他分是非，哎，有没有分是非？其实上帝爱我们深不深？最深的就是上帝。所以你如果根据深浅来判断爱溺爱不溺爱的话，那上帝就变成全部是溺爱了。所以溺爱不是根据爱的深浅，你教育你的孩子你有多深，这样做是错的，孩子这是错的，这样做是对的，这是对的。比如说对别人尊敬有礼貌，鼓励好，没礼貌野蛮这不好，但是这不影响我作为妈妈我对你的爱。我虽然看到你这样，因为上帝不就是这样对我，上帝看到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这样子这个孩子被爱激励，他胜过胆怯，他真正改他的坏毛病，阿们吧，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深不可测，然后这个爱激励我，更新我，引导我，然后我在圣徒的会当中，哎呀，我看到上会，我们当然这个讲的人还不是太多，但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上去讲见证，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梁弟兄讲的有点累了，说来上去几个人给他分担分担？不是，因为就是让大家去看上帝在这个人身上的能力，在那个人身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不要为自己谋大事，但是你要勇于为耶和华做见证，阿们吧。你要跟别人讲，有时候我们就哎，这小事儿不好，没啥好讲的，你非要等一件惊天大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才去做见证，不用的，真的不用的，阿们吧。你有些事情其实就是日常的一些小事，然后上帝怎么爱你怎么带你，你把这个分享出来，不知激励多少人，因为这就让人看见了什么？看见上帝的爱，阿们吧。上帝怎么爱他？上帝爱我不爱啊？他是上帝的儿女，难道我不是吗？我也是啊。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公平公义的呀，所以他既然这样爱这个人，也一定这样爱我。这个就给我们怎么样子呢？给我们带来很深很大的一个激励，是不是？所以你去思考，你去明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晓得，我们说爱，一个人越蒙爱他就越勇敢，一个人越蒙爱他就越勇敢。你去看圣经上面那些勇士，他不单蒙上帝的爱，经常身边都有跟他彼此相爱的同工。大家记得大卫和约拿单怎么样？圣经上怎么讲？说他们两个心相契合，是不是啊？然后约拿单去世的时候，大卫做了一首诗说，其实约拿单跟他的爱超过妇女的爱情，是吧？这个对大卫是多么大的支持。大卫一生身边有很多的勇士都是跟他互相支持的，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以前跟一个弟兄姊妹，跟一个姊妹去交通的时候，他讲了他儿子，他担心他儿子的事情。他儿子现在上中学了，你们将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或者孙子也要上中学，他就说他很为自己孩子的发展担心。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让你的孩子更多的支撑。什么支撑？就是他的关系，要多一些的关系，多一些的朋友，对他绝对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就是他的朋友越多， 那么他蒙爱的渠道越多。阿门吧。你不要仅仅看孩子的朋友的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的。我们有些父母都说伸手过长，觉得哎呀不行，这个人有缺点，那个有缺点，你不要跟他交往。当然如果是个流氓，你不要让他交往，对不对？但是其实小孩子交的朋友跟你的孩子一样，都是有缺点的，都是有缺点的。但是他只要社会支撑体系越强，这个人心灵就越健康越强健，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深深的去思考去明白，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我就讲，我说我们越去爱，我们也越勇敢。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是说领受爱，阿门吧。一个人越猛爱越勇敢，但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越去爱你也越勇敢。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就是谁呀？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以撒？我讲一个以撒的例子。大家知道以撒有没有蒙上帝的祝福？蒙上帝祝福，然后他种地的出产有百倍的出产，然后结果当地的非利士人嫉妒他，大家记不记得？那些非利士人怎么做？以撒挖一口井，他们干什么？他们填一口，填完了以后，以撒怎么办？以撒又去其他地方再挖一口井，再挖了一口井以后，然后他们干嘛？又来填，以撒又去挖井，然后直到最后，非利士人干嘛呀？非利士人过来跟以撒和谈。那你说这个梁弟兄，你这个想讲什么？你注意，以撒做这一切事情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爱心？有没有注意到以撒的爱心？以撒当非利士人他们在中东地区，其实那个地方很干旱，塞别人的井是一种很强烈的敌视的行为，阿们吧。但以撒有没有报复那些人？有没有跟那些人去打仗？没有。你说以撒这个时候是因为胆怯吗？不是。如果以撒胆怯，他就不敢挖井了。我希望弟兄姊妹有你们仔细去思想，假设你是以撒，有一群凶神恶煞的人，你挖了一口井来把你井填了，如果你怕了他们，你还敢不敢再挖？所以以撒绝对不是因为怕而退开的，以撒就是爱心的忍耐，我再挖一口井，再挖一口井他们又填了，以撒再到其他地方再挖一口井，这是爱心的忍耐。然后当那些非利士人来找以撒的时候，跟以撒说，其实那些话都是反着说的，说哎呀你看啊，我们也不害你，你也别害我们，咱立个约吧。其实以撒害过他们没有？以撒都没害过他们。所以那个亚比米勒说，你也别害我，我也不害你，好像说的人家以撒要害他们一样。以撒害他们没有啊？但以撒有没有因此生气不跟他们立约啊？没有。以撒说立吧，立约吧，而且还杀牛宰羊，大摆宴席，因为这是当时这个仪式，就是说明这个约立的郑重其事，立了约大家和平相处，你看吧。所以我说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以撒在那个地方他们当时以撒是不是已经有了12个儿子？有没有啊？以撒没有。以撒有几个儿子弟兄姊妹？以撒有几个儿子？
一个。
俩，对不对？以撒不是双胞胎吗？对不对？以扫雅各吗？勇敢。但是以撒的勇敢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爱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人越爱就越勇敢。包括以撒对这些伤害他的人他有宽恕，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巩义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真的，我们也曾经以前遇见逼迫，遇见别人对我们的这种，我们原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巩义团体原来是有能力的传福音的，遇见了恶人，教会被分裂了等等之类的一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灰心，然后被人堵了井，我们就不挖了。你们注意到，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都没发挥出来。像去年听大家这个圣诞，这个做的这个圣诞的这个福音聚会，我觉得你们恩赐都没发挥出来。你们那么多恩赐，干嘛不发挥出来呢？你们其实可以再挖井啊，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们绝对可以再挖井，为什么我不挖呢？是吧？我要再挖井，然后我宽恕这些伤害我的人，阿门吧。我用爱心去行事，所以我越用爱心去行事，我就越勇敢。真的，我越用爱心去行事，我就越勇敢。所以以撒见了亚比米勒，跟他去谈，一点都没有，以撒没有怯场，是吧？一点都没有怯场，而且以撒在这方面他体现出很大的宽容。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医生讲一段 很智慧的话，就是有其中有一个医生是帮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这个病人突然发病了，发病了以后他这个意识混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结果把这个给他看病的医生给打伤了，而且伤得很重。按照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就很生气啊，是吧，就很生气。然后这个医生偏偏那段时间又经历了很多的这些不顺心的事情，然后这个老医生就陪着他，就做完手术在康复期间就陪着他说，就讲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你不知道其实宽恕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他说你饶恕这个人使你自己得自由。有智慧没有？你们仔细去想啊，如果一个人伤害了你，你不肯饶恕他，其实你自己都还没得自由，同意不同意？是吧？然后他说其实这个老医生就跟他讲，他说宽恕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你饶恕伤害你的人，不但你自己心灵得了自由，也让因为那个伤害他的病人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这个病人也愧疚得不得了，也是快无法生活了，因为医生来救我，我把人家伤成这个样子，是吧，也很难过。然后这个病人他也得了释放，你看一个爱的宽恕使两个心灵都得了释放，是不是都得了自由。所以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思想，你去明白，我们越努力的去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的勇敢就会加强。所以你不单是蒙爱的人，为什么圣经上那么多地方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圣经上面是不是单方面的只说你们要领受爱，你们要领受爱，你们要领受爱，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但圣经上面也很多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去爱，是不是？主耶稣不就讲过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怎么样子啊？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因为主知道说你爱别人对你才有造就，你才有力量。就是我说的，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有一样是我们不去爱所不知道的，你越去爱别人，你越知道爱他多大力量，你知道吧？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越去爱你越感受到爱的力量，你越不爱你会觉得爱没什么力量，你会觉得恐惧很有力量，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会采取暴力的手段？因为他经常体会到恐惧的力量，有些人心经常被恐惧抓住的，他说恐惧很厉害，然后有的时候他也用恐惧的方法他觉得很有效，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是特别容易的，你再敢跟我这样子你找死，然后孩子吓得不敢吭声，你看有效，其实暂时有效，你一直这样教育孩子，将来有一天你就知道你的孩子到时候就我们说，因为你恐吓出来的结果不是勇敢，恐吓出来的结果他会残暴的，他会野蛮的，阿们吧。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制止他，他做错事了你要严肃认真的去跟他讲说这是错的，但是你要用爱来去纠正他，来去引导他，阿们吧。但是我们经常不用爱的时候，不把爱付诸实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体会不到爱的力量，我们觉得爱很小，我们觉得爱没什么能力，我觉得其他的有能力。不，你越去爱别人，你就会发现爱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就我们刚才说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结尾那里讲说，如今长存的怎么样子，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所以我再讲一点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鼓励，最后我的鼓励，我说鼓励我们巩义团契，鼓励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应该勇敢的去传讲福音。传什么福音？传神爱世人的福音。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我要爱世人。你去试试，因为传福音其实是特别的锻炼爱心的，想方设法，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讨论，当然我不是说你每次传福音就必须很生搬硬套的啊，我跟你讲讲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这个意思。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灵活活泼。但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传神爱世人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体会到那种爱的力量。真的，我在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传福音胆怯？因为我传福音成功的例子太少了，呵呵，是不是啊？但是当你发现你去讲一个爱的福音，讲一个神爱世人的福音，你用爱心去传福音，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的，伸手不打什么笑什么脸呢、啊、伸手不打笑人脸嘛，对不对？那我们说我还不是仅仅笑，我是爱心。一般人就算他现在不接受你的信仰，他不会对你太恶劣，对吧？是不是？如果假设你遇见了一个奇葩， 你假设你遇见了一个你一片爱心对他好，结果他对你很恶劣的话，那么你在教会在弟兄姊妹当中依然能够得安慰，但是你一定会深深的体会到爱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在讲使徒保罗，你看保罗当初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受感动，他不接受，是吧？他还继续做他的事情，继续抵挡福音。但是保罗后来他讲他为什么做了一个使徒的时候，他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怎么讲，他原来什么，原来神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是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认识特别清楚，所以特别有力量的使徒。那他怎么知道？因为我去传福音。你为什么传福音？我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是仅仅为了别的，我是为了爱这个灵魂。然后这时候我的力量就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说爱真有能力。所以越爱越勇敢，越蒙爱越勇敢，然后爱和勇敢怎么样不可分，是吧？我们今天就讲这三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因为勇敢是什么？勇敢是一种美德，而美德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律法。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离开爱就没有美德，那么勇敢既然是美德，它一定不能离开爱。而我们越蒙爱，我们越能爱，我们越努力去爱别人，我们这个人就开始越来越勇敢。我不是残暴，而是勇敢。所以求主去祝福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越来越知道这一点，越来越能爱。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福音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将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赐给我们。借着你的律法，我们晓得真的是美德的中心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不能离开爱。而借着你的福音，我们晓得说我们需要领受上帝你对我们的爱，而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大爱向我们去彰显的，乃是上帝你对我们最深的永不改变的爱。所以我们基督徒领受了这样的爱，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勇士。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常常彼此相爱，我们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让我们彼此相顾，而不是只顾自己。主，祈求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带领我们，赐福我们巩义团契的众弟兄姊妹越来越在爱心上面成长，也越来越成为这里面勇士聚集的地方，勇敢传讲福音，见证基督。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在主你恩惠的福音里面，都在主你的大爱当中，我们得激励，得成长，得更新，不断的进步。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